这本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声音，从东方传遍了世界。
走过沧桑五千年的华夏文明，华语的问候带着深情。
来自东方古老国度的声音，飘向地球每个角落。
穿越悠久五千年的中华文化，华语的内涵令人清醒。
世界大同，心系人间，华语之声传播赫赫共生。
那是东方龙的祝福，向着未来归于美好永恒。960万平方公里，14亿的声音，腾飞的龙，送去的是友谊。我们传递的是和平，龙的声音就是话语独特的风铃。
来自东方古老国度的声音，飘向地球每个角落。
穿越悠久五千年的中华文化，华语的内涵令人清醒。
世界大同，心系人间，华语之声传播赫赫共生。
那是东方龙的祝福，向着未来归于美好永恒。960万平方公里，14亿的声音，腾飞的龙，送去的是友谊。我们传递的是和平，龙的声音就是话语独特的风铃。广袤的土地上，每个黄皮肤黑眼睛，唱着华语歌，送上爱的心愿。华语之声是最美的声音，在世界的舞台上，每个华人、华裔、华侨，说着华语，献出真诚笑容，祝愿地球人类共同繁荣，
人类共同繁荣。
960万平方公里，14亿的声音，腾飞的龙，送去的是友谊。我们传递的是和平，龙的声音就是话语独特的风铃。960万平方公里，14亿的声音，腾飞的龙，送去的是友谊。我们传递的是和平，龙的声音就是话语独特的风铃。
KK 是什么？一只麦克风，一个摄像头，一万双眼睛。不，KK 可以是更多。7x24小时的享乐派，365个不打烊的黑夜和白天，还有数不尽的音乐疯子。和与你分享的玩伴，尊崇为快乐而战，跟理想死磕的人，乐于张扬，就别让你的声音沉默于晦暗里。你不必仰视他人，欣赏什么，就成为什么。自恋、博爱、造作、浮夸，秀出你的姿态，因为你的舞台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你，你就是 superstar。 大声的唱响，只为证明你我的存在，这就是 KK。
随时随地视频直播娱乐社区 KK 唱响。
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，我有90岁了，雨雪看老了我，我也把他们给看老了。这是小说《厄尔古纳河右岸》开头的第一句。刚开头，迎面便是扑面而来的苍凉和厚重感。作者池子健呢，以鄂温克族最后一位女酋长玛利亚索的口吻，叙述了一个民族的生存、发展与衰落。那里的人们仰望星空，心中敬畏神明，唱着单纯的歌曲，欢乐与苦难交织，幸福中包含着悲伤。作品一经出版呢，就广受好评，并获得了第7届茅盾文学奖。阅读它就像是听一曲扣人心扉的命运交响曲，时而轻柔舒缓，时而激昂震撼。一个人要有一颗怎样皮实的心，才能够经历这么多的大起大落、悲欢离合、生离死别而屹立不倒呢？读完这本书，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找到自己的答案。鄂温克族世代以游猎为生，他们信奉萨满教，饲养驯鹿，寓意吉祥。部落中的家庭呢，也都在搭建的帐篷里居住。夜晚呢，可以透过顶部的气孔看到星星。在辽阔的天地间呢，白天他们有绿树、湖泊、山峦、鲜花相伴；夜晚呢，则是围着篝火跳舞、畅谈，生活简单且快乐。可是，在山野中生存，除了有鸟语花香的和谐，也有残酷和冷峻的生存挑战。女酋长的父亲林克，就是被暴雨时的雷电击中而死亡的。有一年冬天，部落的驯鹿感染到了瘟疫，死了一批又一批。到了雨季，林克打算去别处换几头健硕的驯鹿来繁衍后代，在路过一片松树林时，却不慎遭遇了雷电。生活的风雨和磨难似乎从未从这片大地上停止过。季节变换、瘟疫、暴雨、严寒、野兽的袭击等等，也都是他们面临生存考验的艰难时刻。日寇的铁蹄也曾践踏过此地，山上的男人们被迫下山受训，没有自由。特殊时期，他们不仅要经历饥荒，还有人被诬陷关押，甚至被打断了腿。可即便如此，部落中也很少有人因为惧怕而退缩不前，更多的都是迎难而上。不管生活有多么的困苦，酋长和族人他们总是团结一心，从未离开过赖以生存的森林和土地。他们始终以顽强的意志抵御着生活的重重磨难。诗人拜伦曾经说过，无论头上是怎样的天空，我都准备承受住任何风雨。生活中呢，每个人也都会面临诸多的烦恼和挑战，但是内心皮实的人总是能够扛住一切的风雨。所以老话说，飘风不终朝，骤雨不终日。人生暴雨无数，人可以被打败，但不能被打倒。熬下去，没有一场大雨不会结束，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。 生命是宝贵的，生活在山林间的人们呢，却有更多的体会到了生命的无常。女酋长的第一任丈夫拉吉达是一个魁梧正直的族长。一个下着暴雪的冬天，有一部分外出觅食的驯鹿迟迟没有回到营地，拉吉达便率领人手分几路去寻找。由于连日的奔波劳苦，他躺在马背上疲惫地睡着了，结果却因为失温被不慎冻死。失去丈夫的女酋长泪流满面，几乎快要崩溃，但是想到生活总得继续，她也没有悲伤太久，而是把所有的伤痛都埋藏在了心底，尽力地去抚养孩子。几年后呢，她的第二任丈夫瓦罗加为保护他人而遭到了野熊的袭击，最终也是离他而去。除此之外，族群中呢也描写了太多的死亡，有夭折的孩子被装在布袋子里，放在向阳的坡上，照着阳光贴近土壤和花朵，还有大人的逝去，有因尊严而自杀的人，因感情而绝望的人，为救人而舍命的人。穿越漫漫光阴，老人平静地回忆起这些伤痛，哀伤中呢也透露着安详，讲述着那一个个生动的人物陆续走向死亡的故事。道尽了无数生命的脆弱，隐藏着无数沉重的叹息和无奈的泪水。在大自然面前，人的生死不过是一呼一吸之间。贝加尔湖畔中唱到，这一生一世，这时间太少，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如水的夜里。生活中没有不带伤的人，亲人的离世，疾病的困扰，因不可控的灾难给人留下的遗憾，就像是一道道伤痕刻在心上，在某个瞬间痛彻心扉。每颗皮实的内心深处都填满了泪水，每个灿烂的笑容背后都有数不尽的煎熬。读过一句话，世界上没有哪一道伤口是永远不能愈合的，虽然愈合后在阴雨的时候还会感觉到痛。面对生命的无常，除了接纳别无他法，再用时间来慢慢疗愈和放下。所以不妨这样想一下，死亡不是终结，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在慢慢的展开。每一个生命都有它出现的意义，即便意外逝去，也在完成某种使命，而活着的人更应当珍惜当下，深刻体悟人生。时间的车轮滚滚驶来，随着现代文明的发现，这个民族的宁静也很快被打破了。这片土地在没被开发之前呢，森林是茂密的，动物是繁多的，山林中的路也是鄂温克人他们自己开辟出来的。可是后来随着大面积的开发，许多树木被砍伐运走，山上的植被也越来越少。用书中的原话说，就是 伐木声取代了鸟鸣，炊烟取代了云朵，运输车辆的频繁出入也使林中的道路越来越多，可是对于鄂温克族的人来说，却越来越不知道该去往何处。政府为他们在小镇上盖了定居点，给驯鹿也建了很大的围栏，年轻的孙辈们都陆陆续续地下了山，不久又有人因为不适应而回到了山上，年迈的女酋长却固执地选择了留下，因为这是她一辈子都不曾离开的地方，承载了太多的回忆。山下干部来给她做思想工作，劝她说下山其实是对森林的一种保护，老人却默默地回道，我们与数以万计的伐木工比起来，就是轻轻掠过水面的几只蜻蜓，如果森林之河受到了污染，怎么可能是因为几只蜻蜓掠过的缘故呢？历经了大半生的风雨沧桑之后呢，他已经不悲不喜，内心平静淡然。有一天，他会与天地融为一体，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出生，也在大自然的怀抱中离去。就像是电影《海上钢琴师》中的1900，从出生就在船上，长大后也一直在船上弹钢琴，从未想过下船到陆地上去生活，因为他生活在此，生于此，活于此，只会弹钢琴的他，在那个不需要他的世界，毫无价值可言。他坚持着初心，孤独而自我地活着。人生如海，潮起潮落，但是最终都会回归风平浪静。人生最曼妙的风景，远不是外面的风光，而是在于一个人的内心。那是历经沧桑后的释怀，是看遍浮尘后的淡然。书中呢，老酋长用自己一生史诗般的经历来诠释什么是生命的坚韧。一代代鄂温克人的冷暖与离合，纯粹与勇敢，更是久久令人难以忘怀。就如同书中所说的，我守着这团火，无论遇到狂风、大雪、暴雨，我都守护着它，从未熄灭过。而这团火就是我跳动的心。置身书中，我们能获得一份释怀，从生活的苟且和琐碎中抽离出来，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。谁的一生没有经历过风吹雨打，没有走过沟沟坎坎？内心皮实的人呢，却能够扛住人生路上的所有风雨，始终活得淡定与从容。练就一颗坚强的内心，笑对一切的难题，才不负来这人间一场。转眼之间呢，马上也要半点了，咱们先稍微休息一下，稍后回来呢，继续跟大家分享本期节目的相关内容，咱们待会儿见。
吹满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声音，从东方传遍了世界。
走过沧桑五千年的华夏文明，华语的问候带着深情。
来自东方古老国度的声音，飘向地球每个角落。
穿越悠久五千年的中华文化，华语的内涵令人清醒。
世界大同，心系人间，华语之声传播赫赫共生。
那是东方龙的祝福，向着未来归于美好永恒。960万平方公里，14亿的声音，腾飞的龙，送去的是友谊。我们传递的是和平，龙的声音就是话语独特的风铃。
来自东方古老国度的声音，飘向地球每个角落。
穿越悠久五千年的中华文化，华语的内涵令人清醒。
世界大同，心系人间，华语之声传播赫赫共生。
那是东方龙的祝福，向着未来归于美好永恒。960万平方公里，14亿的声音，腾飞的龙，送去的是友谊。我们传递的是和平，龙的声音就是话语独特的风铃。广袤的土地上，每个黄皮肤黑眼睛，唱着华语歌，送上爱的心愿。华语之声是最美的声音，在世界的舞台上，每个华人华裔华侨，说着华语献出真诚笑容，祝愿地球人类共同繁荣，
人类共同繁荣。960万平方公里，14亿的声音，腾飞的龙，送去的是友谊。我们传递的是和平，龙的声音就是话语独特的风铃。960万平方公里，14亿的声音，腾飞的龙，送去的是友谊。我们传递的是和平，龙的声音就是话语独特的风铃。
KK 是什么？一只麦克风，一个摄像头，一万双眼睛。不， KK 可以是更多。7x24小时的享乐派，365个不打烊的黑夜和白天，还有数不尽的音乐疯子和与你分享的玩伴。尊崇为快乐而战，跟理想此刻的人乐于张扬，就别让你的声音沉默于晦暗里。你不必仰视他人，欣赏什么就成为什么。自恋、博爱、造作、浮夸，秀出你的姿态，因为你的舞台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你，你就是 superstar。 大声的唱响，只为证明你我的存在。这就是 KK，
随时随地视频直播娱乐社区 KK 唱响。
四大皆空，老舍。从收入上说，我的黄金时代是当我在青岛。
声音是钥匙，书籍是宝藏。解忧图书馆，感受文学香气，聆听书中精华。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解忧图书馆，我是主持人西西。钱钟书曾在一个偏见中说，人在精神上要有客厅，还要有卧室。在客厅里呢，我们自然是要仪表端庄，自信地展示自我。在卧室里，我们就可以随意一些，不用总是端着架子。然而有一些太把自己当回事的人，精神上只有客厅，没有卧室。他们去哪儿都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，展现自己的风采，始终端着架子。其实这样的人注定是场灾难。刘邦身边就有这样一个人，他是无双的国士，是公认的兵仙，与张良、萧何并称为汉初三杰。但是他却没有张良功成身退、萧何自我抹黑的智慧，他始终端着架子，最终落了一个身首异处的下场。他就是韩信，一个草根逆袭的典范，一个用兵如神的将军，一个人生路上的踌躇智者，一个在劫难逃的可怜人。其实谈起韩信的发家史，可以看作就是一场自尊与命运的较量。他本是一个没落的贵族，穷困潦倒，不事生产，甚至连母亲去世都没有钱来安葬。不过为了活下来呢，他还是自学了一个谋生技能，蹭饭。他时常从人际食饮，所以别人压根儿都瞧不上他，只当他是一个要饭的叫花子。可是韩信与寻常叫花子不同，寻常的叫花子都是一手持碗一手持棍，就像我们在电视里经常看到的那样，而他呢却整天背着一把剑。因为在韩信看来，自己虽然一无所有，却壮志凌云，身后背着的那把剑就叫自己的远方。有一天呢，淮阴街头，韩信背剑行于街上，这时一个屠户迎面走来，调侃道：韩信，我见你天天都带着剑，也没见你有何武艺，我看你只不过是一个胆小鬼，虚有其表罢了。韩信看了他一眼，无言以对。屠户见其不答，又讥笑道：你如果真的有胆量，不妨用你的剑杀了我，不然就乖乖地从我胯下钻过。接下来想必大家都能够预料得到，历史性的一幕上演了。韩信就是这样在众人的嘲笑声中呢，坦然自若地从屠户的胯下钻了过去，简直是奇耻大辱。从此呢，韩信二字也在当地成为了懦夫的代名词。可是愤怒归愤怒，生活还是要继续。韩信虽然受到了奇耻大辱，可是他接着还得去蹭饭。乡里的亭长是一个眼光独到的人，他觉得韩信日后必定不凡，所以时常邀请韩信到家中来吃饭。可是亭长的妻子看不过去，便拿起扫帚把韩信扫地出门。无依无靠的韩信呢，为了吃上一口饭，只好来到河边去钓鱼。在这里，他遇见了改变自己一生的女人，《史记》中称之为漂母。当地很多妇女都在河边洗衣服，但唯有这个漂母肯将自己的饭食分给韩信吃。落魄的韩信也终于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，他坚信只要自己活下来，就终有鱼跃龙门的一天。 接下来呢，就开启了韩信的职场求职记了。公元前的2009年，陈胜、吴广在大泽乡吹响了反秦的号角，各诸侯国也纷纷复国。韩信觉得自己的人生转机也许就在这场巨变之中了。于是当别人惶恐不安之时呢，韩信却背着宝剑，决然地走出了淮阴，走进了时代的洪流里。作为一个没有人脉、没有武力的打工人，选择一个平台其实是非常重要的。韩信自然也是明白这一点，因此他投奔了颇有实力的项梁。后来呢，他跟随项羽做了一名执机郎，也就是随行警卫的意思。韩信很想表现自己，得到重用，所以他经常向项羽献计。可是奈何项羽总是对他的意见置之不理，热脸贴了冷屁股，韩信的心也是彻底的凉了。于是乎，他又去投奔了刘邦，想着凭借自己的出众的能力，应该能够得到重用吧。结果也只是做了个管理仓库的小官。不得不说，韩信的职场生涯也真的是非常的曲折，自己想着能够早日出人头地，结果却都是处处碰壁。我这个千里马难道就遇不到伯乐了吗？当时呢，萧何负责刘邦的后勤工作，是韩信的直属上司。因为工作原因呢，萧何发现了韩信的过人之处，就在刘邦面前多次的举荐他。然而雷声大雨点小，韩信迟迟等不来升迁的消息。这个时候呢，韩信的老毛病又犯了，他觉得自己太委屈了，便撂翘子不干了，直接当了逃兵，准备一声不吭的就去跳槽。其实当时的刘邦处境是非常的糟糕的，因为他被项羽分配到了非常偏远的汉中地区，几乎失去了争霸中原的机会。不仅如此，项羽还封了秦国的三名降军为王，这也让这三个人去守关中，基本上就是想把刘邦捆死在汉中。刘邦虽然无奈，但是也无计可施，只能乖乖地前往汉中。可是他的部下大多数都是南方人，他们不想背井离乡，所以在去往汉中的路上呢，就不停地有人偷着逃跑，韩信便是其中的一个人。当萧何得知韩信也跑了之后，立刻急了，他二话不说赶紧上马去追，因为他知道韩信绝对是一个人才，甚至是一个决定战争走向的关键因素。对于萧何的这种行为呢，刘邦也非常的奇怪，跑了这么多人你不追，你非要去追一个没什么用的韩信，这不是脑子有病吗？但是萧何却非常严肃地告诉刘邦，诸将易得耳，智如信者，国士无双。王必欲常亡汉中，无所事信；欲争霸天下，非信无所与济世者。这时的刘邦被项羽压制得死死的，既然萧何对韩信的评价这么高，那就姑且先试一下吧。不久之后呢，刘邦就拜韩信为大将军，并为他举行了隆重的任命仪式。这也让其帐下的诸将们呢都十分的惊讶，韩信是什么人呀？没听说过，一个无名小卒怎么能够当大将军呢？可是面对外界的一片质疑声，刘邦也来了脾气，我用就用了，怎么着吧？我相信他一定能够为我们打开一条出路。果不其然呢，韩信自然是没有辜负刘邦的信任，刚一上任便体现出了超高的军事水准。他先是火速的进军关中，用明修栈道、暗度陈仓之计，成功的拿下了关中，俘获了三王。此后呢，就更是犹如开挂了一般，一发不可收拾。在短短的几年之内，他擒魏、破代、灭赵、降燕、伐齐，直至全歼楚军，无一败绩，也称得上是天下莫敢与之争锋。作为一位杰出的兵家，韩信还在业余生活之中呢，与张良一起整理兵书，写了那一部畅销书《韩信兵法》。 严兵无若孙武，用兵无若韩信。也可以说韩信是将兵法运用到了极致，创造了许多的经典案例。但是韩信这些卓越的功勋呢，其实也是一把双刃剑。这把剑它为韩信劈开了升官发财的道路，同时也毁了他全身而退的道路。其实这一切还是因为韩信他太把自己当回事了。当时平定齐国之后呢，他派人向刘邦上书说，齐伪诈多变，反复之国也，南边楚不为假王以田之，其势不定，原为假王变。这个时候的刘邦呢，其实也正是被项羽所围困，形势危急。韩信却在这样的形势下，不想着领兵来救援，却想着几百邀功，就是想要逼刘邦答应自己的条件。刘邦心中自然是有一万个不愿意，可是没有办法，于是只好答应他，大丈夫定诸侯，即为真王耳，何以假为？意思就是说，韩信老弟，当什么假齐王啊？咱要当就当真齐王。就这样，韩信大喜过望，成了真的齐王。后来在诸军合围项羽之前呢，韩信老毛病又犯了，他再一次给刘邦上了眼药。为了对付项羽，刘邦要求韩信和彭越一起出兵合围，可是这两个人光动嘴不动腿，口头答应了，就是没有实际的行动。直到刘邦许诺给他们很多封地，他们才兴致冲冲地带兵出发。不过韩信这样的逼宫的戏码，最终也让刘邦对他彻底失去了好感，君臣之间的嫌隙的种子便从此深深地埋下。项羽战败之后，刘邦也开始分封诸侯，韩信被改封为楚王，可以实现自己衣锦还乡的愿望了。回到封地之后呢，他在第一时间召见了自己在老家时的那些人，朴母、亭长，还有那个曾经侮辱自己的屠户。此时的他似乎想要向世人证明，我韩信从来都不是一个懦夫，而是威震天下的无双国士。然而此时的韩信也是没有料到自己风光没几天，此时的韩信也是没有想到自己风光不了几天了，因为项羽兵败之后，其手下仲离投奔到了韩信的麾下。刘邦得知仲离妹逃到了楚国之后，要求韩信去追捕，但是韩信却暗中一直庇护着这个人，这一来二去就有了韩信要谋反的说法。其实翻遍史书也只能够找到有人上书告楚王信反者，如此看来，韩信谋反这一事根本就是无凭无据的。但是这对于刘邦来说已经足够了。刘邦采用陈平计策，以出游云梦为由，准备偷袭韩信。对于刘邦的这种小算盘呢，韩信也是心知肚明。此时的他已经是骑虎难下，陷入了两难的绝境：起兵造反还是轻车出营呢？可是我韩信是无双国士，又岂能做反贼呢？于是韩信选择了轻车出营，结果显而易见，他当场就被带上了枷锁，押到了洛阳，直接被贬为无权无势的淮阴侯。贬了不说，还不准韩信回封地，这也相当于软禁了。对于韩信来说，简直就是一种侮辱，他不服也不甘心。所以说起来难免会有阴阳怪气，经常的怼天怼地怼同事，而且还称病不上朝，由此日夜抱怨。有一天韩信前去拜访武阳侯，受到了武阳侯极其隆重的欢迎，武阳侯还亲自跪拜迎送，言称臣以韩信的光临为荣幸。这个武阳侯也是给足了昔日的老上司面子，可是韩信却丝毫不买账，他感慨道，我韩信何等人，居然沦落到与你们这些人为伍。只能说韩信还是那个韩信，他太过于骄傲，太不识抬举，也太把自己当回事，以至于根本没有认清身边的局势，没有掂量清楚自己的位置。 韩信的一言一行很快传到了刘邦的耳边，刘邦虽然不满，却也没有多说什么。可是吕后不高兴了，你韩信算什么呀，竟然如此的胆大妄为。吕后决定韩信必须死，罪名就是谋反，执行者就是萧何。萧何也不愧是一个好伯乐，他秉承着好人做到底，送人送到西的精神，听从了吕后的安排，将韩信骗进宫中，然后成功的将昔日的老友送上了黄泉路。在得知韩信被杀后，史记只用六个字来表达刘邦的心情，尚且喜且怜之。太史公短短的几个字就把刘邦的帝王心术表现得淋漓尽致。欢喜祸患消失，可怜韩信才华，刘邦心中的矛盾便是韩信终归的命运。千年之后呢，大诗人刘禹锡在贬官途中路过了一座韩信庙，此时四下苍凉，天空灰暗，看着庙中那肃穆的雕像，刘禹锡心下怅然，提笔写道：将略兵击命士雄，仓皇中士探良弓，遂令后代登坛者，每一寻思怕立功。如果当初韩信能够像张良一样功成身退，拂袖而去，也许就不会落得这样的下场。杰克伦敦在《海狼》中说，每一个人都把自己当作钻石，而在别人看来却只不过是钻石的同素异形体，碳。你以为自己是别人的不可替代，而实际上你可能是别人心里的可有可无。韩信的结局呢，固然有时代的悲剧，但也有他自己的糊涂，他的死也为后人提了一个醒，任何时候都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。以上呢就是本期解忧图书馆的全部内容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，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。